146集。
萧峰轻而易举地收了追来四人的兵刃，他把其中三根钢杖插入了山道的地面，又将那矮子那根最粗最长的钢杖随手一掷，插入了道旁的岩壁之中。那矮子急于收回自己的兵刃，纵身一跃，伸手就要去抓那插在岩壁之上的钢杖。岂知啊，萧峰早已估量出他轻身功夫的深浅，那钢杖横插在石壁之上，离地一丈四五尺，那矮子的手指差了尺许，碰不到那钢杖。阿紫拍手笑道：
好呀，八师哥，只要你把你的兵刃拔出来，我便跟着你去见师父。哼，否则呀，便不用想了。
那矮子这么一跃，使足了平生之力，乃是他轻身功夫的极限了。便想再越高一寸，也已经是艰难万分了。听阿紫这么出言相讥，他心下恼怒，又是用力一纵，中指指尖居然碰到了钢杖。阿紫笑道：
碰到不算数啊，得拔出来才行呢。
那矮子怒极之下，武功竟然比平时大进，双足立蹬，一个矮矮阔阔的身躯急升而上，双手急抓，竟然抓住了那钢杖。可这么一来呢，他那身子可就挂在了半空，摇摇晃晃的无法下来了。他使劲的撼动钢杖，但是这根八尺来长的钢杖倒有五尺陷入了坚硬的岩石之中，如此摇撼，便是摇上三日三夜也未必能摇得下来。他那副模样嘛，自是滑稽可笑之极。萧峰说：萧某可要失陪了。说着转身便行，那矮子却说什么也不肯放手。他对自己的武功啊，倒也有自知之明，是才一跃而攀上钢杖，实属侥幸，松手落下之后，第二次再跃多半就不能再攀得到了。这钢杖乃是他十分爱惜的兵刃，轻重合手，再要打造那可就难了。他又用力摇了几下，那钢杖仍是纹丝不动，叫道：
哎，你将神木王鼎留下，否则的话那可后患无穷。
萧峰说：神木王鼎那是什么东西？星宿派门下的三弟子上前一步说道：
阁下武功出神入化，我们都是很佩服的。那座小鼎嘛，本门很是看重，外人得知呢却是无用，还请阁下赐还，我们必有酬谢。
萧峰见他们的模样不似作假，也不像是啊埋伏在这里要袭击自己的样子，便说：
阿子，你把那个神木王鼎拿出来给我瞧瞧，到底是什么东西。
阿紫说：哎呀，我都交给你了，肯不肯交出来那可就全凭你了，姐夫还是你自己留着吧。
萧峰一听就已经猜到了，这阿紫到了师门宝物，说是已经交在自己手中，显然是为了要自己替他挡灾。当下将计就计，哈哈一笑说：
你交给我的物事很多，哈哈，我也弄不清楚哪一件叫做神木王鼎。
那矮子身子吊在半空，当即接口说：
啊，那是一只六寸来高的小小木鼎，深黄颜色。
萧峰说：
哦，这个东西嘛，我见倒是见过，那只是件小小的玩意儿，又有什么用处啊？
那矮子说：你懂得什么？怎么是一件小小的玩意儿？这木鼎……
他还待说下去了，那胖子喝了一声：
师弟别胡说八道。
转过头向萧峰说：
呵 这虽是一件没有用的玩意儿，但这是家师啊，家师那个父亲所赐，因此呢不能失去，务请阁下赐还，我们感激不尽。
萧峰说：“我随手一丢，不知丢到哪里去了，是不是还找得到？那也难说。倘若真是要紧的物事，我就回信阳去找找。啊，只不过呢，路程太远，再走回头路，可就太也麻烦了。”
那矮子抢着说：“哎，要紧的很，怎么不要紧呢？咱们快回信阳去拿。”他说到这里，纵身而下，连自己的趁手兵刃也不要了。萧峰伸手轻敲自己额头，说：“哎呀，这几天没喝够酒，记性不大好。这小木鼎嘛，也不知是放在了信阳还是放在了大理，要不然就是晋阳。”那矮子大叫起来：“
哎，你说什么？到底是在大理还是在晋阳？天南地北的，这可不是玩的。”
那胖子可看出来了，萧峰这是故意为难，说道：“
阁下不必出言戏耍，但叫此鼎完好归还，咱们必当重重酬谢，绝不食言。”
萧峰突然失惊道：“哎呦，不好！我想起来了。”那四个人齐声惊问：“
什么呀？”
萧峰说：“那木鼎啊，是在马夫人家里。刚才呢，我放了一把火，把他家烧的是片瓦无存。这只木鼎呢，给那大火烧上一烧，不知道会不会坏。”
那矮子大声地说：“
怎么能不坏呢？这个三十个、四十个，那如何是好啊？我可不管啊！师傅要责怪，那可不关我的事。小师妹，你自己去跟师傅说吧，我可管不了了啊。”
阿紫说：“我记得好像不在马夫人家里。众位师哥呀，小妹失陪了，你们呢跟我姐夫理论理论吧。”
说着鞋身一闪，抢到了萧峰的身前。萧峰转过身来，张开双臂拦住了那四人，说：“
你们倘若说明白那神木王鼎的用途来历，说不定我可以帮你们找找，否则的话，在下恕不奉陪。”
那矮子不住地搓手，说道：“
三师哥呀，没法子了，只好跟他说了吧。”
那胖子说：“
哦，好吧，我便跟阁下说。”
萧峰突然身形一晃，纵到那矮子身边，一伸手托在他腋下，道：“
咱们到上边去，我只听你说，不听他的。”
他知道那胖子貌似忠厚，其实十分的狡猾，没半句真话。倒是这矮子心直口快，不会说谎。他拖着那矮子的身躯，发足便往山壁上奔去。那山壁陡峭之极呀，本来无论如何也是攀援不上去的。但是萧峰提气直上，一口气便冲上去了十来丈，见到有一块凸出来的石头，便将那矮子放在石头上，自己是一足踏实，一足凌空，说道：“
你跟我说吧。”
那矮子身在半空，向下一望，不由得是头晕目眩呢，忙说：“
哎，快把我放下去。”
萧峰笑了：“
你自己跳下去吧。”
那矮子说：“
胡说八道嘛，这一跳岂不是摔个粉身碎骨吗？”
萧峰见他性子直率，倒生了几分好感，问他：“
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那矮子说：“
我是出尘子。”
萧峰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这名字倒风雅，只可惜跟你老兄的身材似乎不大相配。”说道：“
哦，我要失陪了啊，后会有期。”
出尘子大声叫道：“
哎，不能！哎呀，我要摔死了！”
双手紧贴山壁，暗运内劲儿，要想抓住石头，但是触手处竟是光溜溜的，哪里
依附得住啊。他武功虽然不弱，但身处这三面凌空的高处，不由得十分惊恐。萧峰说：“你快说，那神木王鼎有什么用？你要是不说，我就下去了。”初尘子急道：“我非说不可吗？”萧峰说：“你不说也行，那咱们就再见了。”朱尘子一把拉住萧峰的衣袖说：“我说这座神木王鼎啊，是本门的三宝之一，是用来修习化功大法的。师父说了，中原五人一听到我们的化功大法便吓得魂飞魄散，要是见到了这座神木王鼎，就非得把它打得稀巴烂不可。但是这是一件稀世珍宝啊，非同小可呀。”萧峰久闻化功大法之名，知道这是一门污秽阴毒的邪术，听得这神木王鼎用途如此，也懒得再问，伸手托在初尘子腋下，顺着山壁时直奔而下呀。从这陡峭如墙的山壁急冲下来，比之上去的时候更快更险。那初尘子吓得大声呼叫，一声呼叫未息，双脚已经着地，只吓得是面如土色，双膝发颤。那胖子说：“八师弟啊，你说了吗？”初尘子牙关咯咯互击，兀自说不出话来。萧峰向着阿紫说：“拿来。”
阿紫说：“拿什么来呀？”
萧峰说：“神木王鼎。”
阿紫说：“你不是说放在马夫人家里了吗？怎么又向我要？”
萧峰向阿紫上下打量，只见他纤腰细细，衣衫也甚单薄，身边不似藏的有一寸六寸来高的木鼎，心想：这小丫头狡猾得紧，他门户中事原本不用我理会，这些邪门外道难缠得紧，阴魂不散地跟着我也很讨厌。便说：这种东西萧某得之无用，绝计不会拿了不还。你们呢，信也好不信也好啊，萧某失陪了。说着迈开大步，几个起落已经将那五个人远远抛在后面。那四个人震于他的神威，要追还是不追议论未定，萧峰早已经走的是不知去向了。萧峰这一口气奔出七十余里，这才找了家饭店饮酒吃饭。这天晚上他在周王殿歇息，运了一会儿功，便即入睡。到得半夜，睡梦之中忽然听到几声尖锐的哨声，当即惊醒。过得片刻，西南角上又有几下哨声，跟着东南角上也有几下哨声相应，哨声尖锐凄厉，正是星宿海一派门人所吹的玉笛。萧峰心道：这一帮人赶到左近了，不必理会。突然之间，两下叽叽的笛声响起，相隔甚近，便发自这小客店中。跟着有人说道：“快起身，大师哥到了，多半已经拿住了小师妹。”另一个人说：“拿住了呀，那你说他能不能活命啊？”先前那人说：“谁知道呢，快走快走。”只听得两个人推开窗子，纵跃出房。萧峰心想：这又是两个星宿派门下弟子，没料到这小客店中也伏得有这种人。想来是他们比我先到，在客店中一声不出，示意我并未发觉。那两个人说不知道阿紫能否活命，这小姑娘虽然歹毒，我总不能让她死于非命，否则如何对得起阿朱呢？当下也跃出房去，但听得笛声不断，此起彼应，渐渐移向西南方。萧峰循声赶去，片刻之间便已经赶上了从客店中出来的 那两个人。他在那两个人身后十余丈处不急不离地跟着。翻过两个山头，只见前面山谷中生着一堆火，那火焰高约五尺，色作碧纯，鬼气森森，和寻常火焰大异。那二人直向火焰处奔去，到得火焰跟前儿，拜倒在地。萧峰悄悄地走近前去，隐身石后望将出去，只见火焰旁边聚集了十多个人，一色儿的马革布衫，绿油油的火光照映之下，人人均有凄惨之色。那绿火左手站着一个人，一身紫衫，正是阿紫。他双手已经被铁铐铐住了，雪白的小脸给绿火一映，看上去也甚为诡异。众人都默不作声地注视着火焰，左掌按胸，口中喃喃的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。萧峰知道这些邪魔外道各有各的怪异仪式，也不去理会儿。他适才听那两名星宿弟子说大师哥到了，多半已经拿住了小师妹。见这十余人当中有老有少，服饰一般无二，动作神态之中也没有哪一个特别显出来颐指气使的模样。忽听得呜呜呜的几下柔和的笛声从东北方飘来，众人转过身子，齐向着笛声来处躬身行礼。阿紫小嘴微翘，却不转身。萧峰向着笛声来处瞧去，只见一个白衣人影飘行而来，脚下甚是迅捷，片刻之间便走到了火焰之前，将一只二尺来长的玉笛一端放到嘴边，向着火焰鼓气一吹，那火焰抖得熄灭，随即大亮，砰的一声响，腾向半空，升起有丈许来高，这才缓缓低降。众人高呼：大师兄法力神奇，令我等大开眼界。萧峰瞧那大师兄的时候，微觉诧异，此人既是众人的大师兄，那该是个五六十岁的老者，岂知竟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。身材高瘦，脸色青中泛黄，面目却颇为英俊。萧峰适才见了他飘行而至的轻功和吹火之技，知道他内力不弱，但是像这般鼓气吹熄绿火，重新再又点望，却不是什么内功，料想是那笛子里头藏着什么引火的特异药末。只听那位大师兄向阿紫说：
小师妹，你面子不小啊，这许多人为你劳师动众，从星宿海千里迢迢地赶到中原来了。
阿紫说：连大师哥也出马了，师妹的面子自然不小了，不过要是算上我的靠山，只怕你们大伙儿的分量还有点不够。
那大师兄说：哦，师妹还有靠山吗？却不知道是谁呀。
阿紫说：靠山吗？自然是我的爹爹、伯父、妈妈、姐夫这些人了。
那大师兄哼了一声道：师妹从小由咱们师父抚养长大，无父无母，打从哪里忽然间又钻出了许多亲戚来了。
阿紫说：哎呦，一个人没爹没娘的，难道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？只不过我爹爹妈妈的姓名是个大秘密，哼，不能随便让人知道而已。
那大师兄说：哦，那么师妹的父母是谁呢？
阿紫说：我真说出来吓你一跳，你要我说吗？那就先把我的手铐快点解开。
那大师兄说：看你手铐嘛，倒也不难，你先将神木王鼎
交出来。
阿紫说，王鼎在我姐夫那里，30个、40个、70个、80个他们不肯向我姐夫要，我又有什么法子？
那大师兄向萧峰日间所遇到的那四个人瞧过去，面露微笑，神色温和，那四个人却脸色大变呢，显得是害怕之极。那出尘子说，
大师哥，这可不关我的事啊，他姐夫本事太大了，我们追不上他。
那大师兄说，三师弟你来说。那胖子说，
是。
便将如何遇见萧峰，他如何接去四人的钢杖，如何将出尘子提上山壁破问等情况一一说了，竟然是没有半点隐瞒。他本来行事说话都是慢吞吞的，泰然自若，但是这时候对着那大师兄说话，声音发颤，宛如大祸临头一般。那大师兄待他说完，点了点头，向出尘子说，你跟他说了些什么呀？
出尘子说，我
你到底说了什么，跟我说好了。
那出尘子说，我说这座神木王鼎是本门的三个法宝之一，是练那个大法的。我又说，师父说了，中原五人一听到我们的化功大法便吓得魂飞魄散，若是见到了这座神木王鼎就非得打得稀巴烂不可。我说这是一件稀世奇珍，非同小可，因此务必请他归还给我们。
啊，很好，那么他说什么了？
他什么也没说就把我放下来了。
哦，很好，啊，你很好，你跟他说，这座神木王鼎是练咱们化功大法之用，深恐他不知道化功大法是什么东西，特别声明了，中原五人一听其名便吓得魂飞魄散，哈哈哈哈，妙极，妙极呀，啊，他是不是中原五人呢？
出尘子说，我不知，知道。
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这位大师兄说话声音温和，可是出尘子这么一个刚强暴躁之人，竟如同吓得魂不附体一般，牙齿咯咯打颤，说道，
我知道。
这中间我说的这咯咯是他上牙和下牙相击发出的声音，他自己是难以制止啊。那位大师兄又说了，那么他是吓得魂飞魄散了呢，还是并不惧怕呀？
出尘子说，他好像他咯咯没怎样，咯咯也不害怕。
那么你猜他为什么不害怕呢？
我猜不出，请大师哥告知。
中原五人最怕咱们的化功大法，而要练这门化功大法，非得这座神木王鼎不可。这座王鼎既然落入他手中，咱们的化功大法便练不成，因此他就不怕了。出尘子说，
是大师哥明鉴万里，料敌如神，师弟万万不及。
萧峰日间和星宿派诸弟子相遇，觉得诸人之中倒是这出尘子爽直坦白，对他呢还算是比较有好感的。见着出尘子对那位大师兄怕得如此厉害，心下便颇有一些出手相救之意。